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各位洛杉矶与纽约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是西元2025年3月28日星期五，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Rush Hour， 我是赵广瑜。总统川普呢，最近签署了新的行政命令啊，要求联邦选举登记的时候需要提供公民的身份证明文件。那么这个动作呢，很明显的可以看出来，就是川普总统对于上一次的这个大选落败的事情还是相当的在意啊，因为他一直强调说上一次的选举是被偷走的，又说投票的选民有问题。当然，这些立场也是共和党的立场。因此呢，这一次川普再一次的赢得胜选之后，改革投票的身份验证对于他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啊。所以呢，他用行政命令做了这样的一个法律的措施啊。但是问题在这里啊，这个问题啊，就是说行政命令有可能会剥夺了弱势团体的投票权。怎么说呢？因为有很多贫困的人啊，或者是年长的选民啊，根本没有办法很轻易的取得所谓的相关证件。所以呢，可以预见的未来啊，有一些团体现在就要提出告诉到法院来推翻这个总统令啊。那么今天我们就要来研究一下这个事情的发展。同时呢，其实美国各州都拥有广泛的权力来制定自己的选举规则。那么总统的命令到底有什么用呢？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好，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的邀请到的是黄群燕，和大家来做新闻分析。Hello， 群燕你好。
广瑜好，纽约跟洛杉矶的听众大家好。
是，这个请您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川普总统签下的这个新的行政命令跟这个叫做联邦选举的选民登记有关系啊，跟我们介绍一下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对，其实在现在的国会呢，共和党的这个议员也已经提了相关的法案，但是我们的总统不想等这个两院，因为他觉得有可能这个光是参众议院跑来跑去的话会很久，所以他先做他的行政命令。那他的行政命令的主要的要题就在刚刚你很快的简单的介绍，就是基本上是要维护并保护美国选举的完整性。那完整性里面有一件，就是你刚刚提到，就是说谁是有资格选举的。因为联邦的法律，美国的宪法本来就有说是美国的公民才可以投票，所以这个东西是不是川普规定的。但是问题是每个州一直都有自己的方法去认定谁是可以投票的选民，那他有没有去看所谓的公民身份的验证？所以今天并不是说以前什么非公民就可以投票，不是，宪法本来就说只有美国的公民可以投票，那只是因为在选举的这个细则里面，每个州有自己的州宪法，那他在施行行政规则的时候呢，他可能对这个要求你认证你是美国公民的方法不一样。而且他的条款里面还要求，就是他提供公民身份的证明的文件，他讲得很清楚，只有以下某些文件符合标准，比如说你一定要有美国的护照，那就可以来证明你是公民，或者是你有所谓具有公民认证的 Real ID， 像纽约州有 Real ID 是连你的公民身份的，或者是你是军人，因为你要当美国的军人，你要当公民嘛，所以只要你有美国的军人，这也是另外一个认证方法。再过来就是假设你是出生成为美国人的，那你的出生证明跟你现在的身份证跟照片都要完全的符合，相关符合，那这个也能够成为你是公民的认证。所以他以前从来没有这么清楚的写好你怎么去认证公民，那现在川普的这个行政命令里面有很清楚的要求，基本上你就是要有护照，不然就是 Real ID， 不然就是军人身份，不然就是你的出生证明上面有完整的公民身份的认证。更重要，他还提到两件事，在他这个行政命令里面，就是讨论到所谓的我们以前说的一个邮寄投票啊、缺席投票的方法。因为在纽约跟在加州，我们两边的选民都知道，你只要在当天选举当天的邮戳有盖上，在七日之后，就是从选举日那一天往后算七天之内，只要这个选务单位收到你的这个选票，这还可以加进去的。这点是川普最不能接受的，因为他明明当天晚上选举的时候票很高，然后每一天都一直不停的越来越少。那这个就是他最不能接受的，所以他在这个行政命令里面提到，就是以后绝对不可以在选举日之后 收到的选票是不可以计算的，他不管你的州的这个宪法是什么。所以那你刚刚提到第一个，我们就是认证你是不是公民的方法，再过来就是他不准你在选举日之后收到的选票。可是这些东西在每一个州，你知道美国50个州里面有不同的做法。我们现在光从我们现在的听众是纽约跟加州，我们都是可以在选举日当天再把它寄出去的、
啊、OK，
所以以后就变得不能了。
Well， 但是我们待会再来细节讨论、啊、我们先来讲，就是说，因为我们美国投票的制度有百年的历史，过去也没发生什么重大的弊端。如果真的有弊端，哈，我们这样讲，有弊端，我们来做一个数学题，到底有没有对选举的结果有翻盘性的这个影响？没有啊。就是如果你今天有这样讲好了，就算是300票有问题 ，OK。但是我们这个选总统的时候，他是胜者通吃，你知道吗？就是有选举人票，所以就算是300票，也很难改变所有的事情。所以我的意思说，只有少数违规的事情，然后现在要来做这个就是总统令啊、哦。我的意思是说，他想要就是他过去。就是因为有坏的经验吗？还是说他现在就是对于过去的事情觉得这场噩梦，他一定要来做一个什么改革之类等等的？你的看法呢？
那其实我觉得这里面牵上蛮多其他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总统是选举人票，
对，
因为你可以拿到多少人数之后再去换选举票，所以总统的选举里面哦，本来也就是有点困难去计算，因为差300票你还是全部都拿着不差这个，但是你在选参众议员的时候，那就是票票入柜，票票算，差一票就是赢啊，对不对？所以那你现在联邦里面他想要掌握主导权，在他的众议院跟参议院的同时，他也要票票入柜，票票要算，那又加上说，在很多我们美国哈，这个50个州，大家各自做自己各自做的。那在加州很清楚的是，你不用提供你是跟公民，你就说你自己是就好了。
嗯哼，
那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认为，那你可能不是啊，所以他没有办法证明他做得很完整，因为加州没有要求所有公民登记的人必须要有护照证明我是公民。那包括我以前在纽约一样，我很多纽约的朋友他从来没有过护照，因为他不需要出国嘛，美国人，我说的就是美国人白人，他从来不想要有护照，那他就是拿这个 driver ID。 可是纽约后来实行了所谓的 real ID 去认证你的公民，可是全美国只有5个州这么做，
对，
有其他45个州
根本不
做，你拿到 driver license 不代表你是公民啊。
Oh, yeah,
所以那他又没有护照，那基本上如果这2天都不能做的话，表示在假设这个川普总统这个行政命令最后成效了，也这个法律也没有办法挑战他的话，那这些人就都不能投票。
Well, 现在就问题就在这里，你知道吗？因为如果像你我们是第一代的移民，证明自己是公民很容易，你知道吗？
对，
因为我们有那个什么什么护照啊，或者是
因为我们一定要护照，因为我们要回台湾再回来嘛。所以我们这种外国移民来的人，我们对护照这个概念是必须。
Well, 另外一个部分没关系，你不出国了，你今天就是定在这里啊，好 ，OK， 这就是你的国家，哪也不去。OK，
对，
不管什么地方都不去，你还有一个公民纸啊，那个上面也有照片啊，也有
没有？对，完全没有。假设像好了，今天我有一个白人的好朋友，他结婚了，他改了夫姓，可他的出生纸是他自己原来娘家的姓，
哦、
那他的出生纸就不会跟他现在的新结婚以后做的 driver ID 附在一起。
嗯，
这个光是要认证，还要再找到。我想这个过程真的是很困难。那当然我们现在谈的不是说移民的人受影响不能去投票，我们现在谈的反而是在本土美国出生长大也没出过国，他从来没有想过要去认证他的公民身份的人、
嗯、
然后现在他必须要这个所谓的 real ID 认证他公民，他要去找、
嗯、
然后万一又碰到名字不对，那甚至有一个最大现在大家觉得是会伤害到权利，就是说比如说2028年2026年你要投票，结果你才要从19就是18要转成19，那你没有啊，你什么都没有，你也不是外国人，你也不是从来不出国，你也没有什么东西，就只有出生纸的时候上面也没照片啊。对，因为我最近发生一个，我自己带着我女儿，她19岁，我要去办一个什么时候，她就说我要你那个证件里面又要照片又要地址又要什么啊，她又没驾照，我找不到什么东西是可以3样都有的文件，我连护照上也没有我家的地址。
嗯，
所以你就会发现说，对这些大概是18岁刚开始要投票的这些人，
嗯，
要他证明他是公民又有照片又有 everything 的时候，这个父母要经过大费周章 才能帮他拿到这个公民认证，尤其是我们这种外国人反而容易，因为我们就是要进来的时候，我们要确保我们有公民身份可以离开。
你不是外国人，你不是外国人，你是规划的。
所以就是第一代移民的人啊，就是说第一代移民的人，那在这边出生的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因为他认为他的公民身份是与生俱来的。所以现在为什么这个行政法令假设都能够实施的话，反而是对那种比较偏远的，然后也是美国的土生土长的，平常都不需要去证明自己公民的人，
还有
然后他很偏远的人这样。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你知道吗？一本护照多少钱？你办了吗？你办过吗？
一本护照160，然后加上体检再加60，就要200多块钱。
对，请问一下，如果普通的一个18岁的小孩，他出生在美国，就像你的女儿出生在美国的，他可以拿200多的吗？恐怕这个钱恐怕是你吧。OK， 你是一个很正常的家庭，但是我们美国的很多族裔不是这样子的哦，很多人可能要他拿160，我不要急件 OK， 我就普通件 OK， 160让他去办一本护照，然后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国？我觉得好像没有人会去做这个事，哎，你知道吗？
对，这也是为什么你知道，在美国护照是非常不普及的。像我们都常随身带着护照，像我女儿现在光是在国内 travel， 她都是用护照。那个入关的，就是在只是机场做检查，都会觉得很奇怪，你为什么不是拿这个？因为我们对护照的认可，就我们自己的民族自己的感觉不一样。可是，一般的美国孩子真的没有，所以这个。行政命令里面其他牵涉到影响到的人呢，我们现在觉得尤其是那种所谓某一些州，他们城市距离很远，也不是每个地方都很容易办护照，光是要照护照照片填表格寄出邮寄什么的，他们都是大费周章，所以很多人会到时候那就不要投票，太麻烦了。
对啊，对对，还有另外一个部分，你刚刚讲的是年轻人，那年长者呢，他以前都没查，现在说好不行，我现在要查你是不是公民，他今年已经80了，你就要去找出生纸吗？还有另外一个要去找护照，那就更麻烦了。
是更麻烦，所以他在这个行政法令里面有提到一件事情，他是希望最终连社会安全局都接管。
哎呦，
资料，
哎呦，
所以其实我知道他最终的目的就是要让所有的系统里面可以认证你是不是公民，包括社会安全号码。原因是因为有一天万一啦，又来一个行政命令说社会安全金只有公民可以领，非法移民不可以领。OK， 我这是我的猜测，我不是川普总统，我不知道他下一个行政命令会是什么，但是我可以很清楚看到他的思路。他的思路就是基本上他想要把所有的资料全部的人都做审核，然后要确保除了确保公民才能投票，确保公民才能享受义务，确保公民才能得到什么什么，确保你不是死掉的人还在领社会安全金一样的道理，对不对？他要透过这一波要完全去认证所有人的身份。
OK， 但是问题在这里，你知道吗？我们刚才讲了，就是贫困的族群、年长者，还有年轻人没有钱的，也不见得到穷，穷的是真的没办法。年轻人都觉得大费周章要找这个找那个，如果这样的话，我就不投票了。那不投票的话，不就损害了这些弱势团体的权益吗？所以现在有团体可能要提告了，提告以后会怎么样呢？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川普总统签署了行政命令，就是联邦选举的选民登记以后呢，必须出示公民身份。那么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你觉得呢？因为如果这么硬性规定的话，就会损害弱势团体的投票权，因为你要出示公民身份，很多人要到什么户政机关啦，或者是也不是户政机关啦，应该讲说他的什么出生纸要去哪里拿啦，要申请护照啦，要去办理 Real ID 啦，在这么繁琐的这些过程当中，而且要花钱的情况之下，很多没有钱的人就说拉倒吧，不投可以吧。所以我想听听听众朋友你觉得呢，现在他有这么硬性的一个规定，可能会损害弱势团体的投票权，不知道听众朋友你是赞成还是反对呢？好，那么今天我们这个在节目线上呢，我们邀请到的是黄群燕和听众朋友们来做新闻分析。来接下来我想我们就要来了解啊，就是说我们 这个总统上任大概是两个多月的时间哦，你看到他发了很多的行政命令，最后面都会 end up in the court， 就是在法院里面。为什么？因为有人不服的时候就会去提告，然后这一提告以后，这个命令到底能不能够执行下去，那就是两说了。来，我们接下来请群彦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做分析，好不好？为弱势团体发声的团体已经说要告了，我不知道这个事情会怎么演变下去。
应该这么说，因为本来宪法里面就给了每个州有所谓的行政裁量权，在相关于所谓的行政业务，那办理选举就是一个行政业务嘛。那所以州本来他就是答应联邦说，哦，对，我会办选举哈，那这个我会有自己认证公民，你不要管我怎么认证。那一直这么多年来，百年来历史都是如此，联邦从来没有管你怎么做，联邦相信说好，你就会去认证。那现在如果你要硬性要求他要按照你认证的方式，甚至要求比如说投票当天每一个人都要带着护照，或者每个人都要带着 real ID， 或者每个人都要怎样怎样的时候，州如果选择不做，现在他的行政命令上面写说，如果你不配合，我就不给你钱，啊，这个联邦的钱就拿不到。那这个部分里面，如果州说好，我就是不要你的钱，我就是要这么做，那你能对我怎么样？也不行。所以这变成说，为什么有人要提告的原因，是因为有的州会觉得说，我可以不告你，我还是不做，你也不能对我怎么样，我就不要你的钱。那或者是会去告的这个所谓的民权团体里面，他要透过这个例述，在论述这个过程的中间，提醒大家说，哦，这个行政命令中间，他在执行中间是有缺陷的，尤其一个东西，你刚刚提到办一个护照要钱，那在美国的宪法里面规定，投票是要属于人民的权利的。那我现在要投票先花160块，那变成投票税了吗？所以呢，我要缴160块才可以投票，那这个是违反人权的。所以其实民权团体很聪明，我又去看了他们打算上诉的理由。我就觉得哇，他们把宪法读透，因为我为了这个去读了一下之后，我就觉得，他谈到这个所谓的投票税，他用这个名称来称，说你为了让我去申请 ID 要钱呐、啊，哪一个州申请 ID 不用钱？
当然，
不管是 real ID 什么都要钱。
当然，
所以那你等于是强迫我一定要花钱才能去投票。
嗯，
因为我没有一个东西是不用钱就可以拿来的。
嗯哼、okay、
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哦，那我认为他们在上诉的过程中，这件事情我认为啦，民权团体他会站在一个蛮大的立足点，就是说投票应该是我与生俱来公民的权利、
嗯、
就现在我居然要花钱才能买到这个权利、
okay、
那当然你说会不会他的每一项行政命令都会有司法官司，可是这也对他的竞选是好处。为什么？他就可以一直回来告诉他的选民说，你看我想做的每件事他们都阻挡我、
嗯、
所以如果有一天我没有做到也都是他们害的，但是我有告诉你我要这样做。所以我一直认为他的行政命令能够实质的有效，来自于其实他只是要宣示我想这么做，就像我们上次上礼拜讲的题目一样道理，他把这个移民就这个非法移民或无证移民就丢走了，然后你们现在开始告我，那又怎样呢？啊，所以他只是在告诉当初支持他人说，我答应要做的事，我每一件都透过行政命令做，我也不等。然后那国会议员也那边也有另外一个法案正在做，也是相关于这个所谓的公民投票认证的部分，所以他两边同时进行，然后他也不怕被你告，因为他就准备被你告，因为告了他才有机会在这个平面媒体上或他自己的自家媒体上可以提供他的论述嘛。
Well, 可是另外一个部分你知道吗，我们美国制度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地方，你知道，就是总统的命令可以被任何一个州任何一个小地方法院给推翻。 OK， 所以很多人都觉得说哎，总统的行政命令叫总统令，应该很大吧？怎么会什么、
啊、
什么什么州、什么小地方，管你是不是联邦或 whatever， 你就可以把它推翻？所以这一次也让大家看到，就是说，哇，这个总统如果真的想要干什么事情，很困难的。你的看
很难、嗯，我真的觉得，因为这是美国的制度。我想，听众有的人可能不是。就是念美国宪法制度的人、嗯、那我是念公共政策公共行政的人，我一直知道说，哦，来了美国之后发现美国这个三权分立这个过程中，联邦他能够影响到州的其实不太多，他唯一能威胁你的就是钱。
嗯，
因为我们缴的那个每年报税，你的 income tax federal 的那个部分，就是联邦税的部分是联邦拿走、嗯、那联邦决定不给你钱的时候，那你就少了这些经费，就这样子。就包括现在所谓的教育部的原因都是一样，都是钱。
嗯，
那你说好就告来告去告来告去，联邦只能威胁我们也不能对我们怎么样，那州还是做自己州想做的事。你也不可能说，哦，从现在开始那个选举联邦选举票我们不算加州的票，因为你的这个选举登记跟我不一样。
嗯，
对不对？这也不也做不到。所以我自己的看法会觉得说，这个过程里面他只是想要凸显问题，就是发现美国50个州每个州认定公民的方法都不一样，所以他在告诉所有的选民说，你看就是不能相信他的公正性。
Well,
那有的人真的就相信他的说法，觉得对，你看没公正性。
Well, 这样讲好了，每一个州同时在当天投票的时候，连那个结束的时间都不一样，好不好？有人是9点，
啊、
有人是9点，有人觉得说可能是8点。这我们美国总共有4个时区，没算那个就是离岛的什么什么夏威夷，我没算。OK， 我们就美国本岛4个时区，我50个州里面每一家都有自己的想法。
对，而且你知道美国的投票又是这样，比如说这一周是有提前可以投票，这一周没有，
对，
那周也有那种。什么哦？投票完了7天还继续算的，那时候也没有。那50周每个都不一样。然后那以前你没有去注意这个事情，因为以前的票据差数可能没有像川普总统那一次那么近。所以当那个问题出现的时候，你开始注意到原来我们大家都不一样的时候，我想川普以前没有选总统，他在做商人的时候，他可能也没有注意这些事情。要不是因为他自己亲身走了一次，然后居然发现选票在睡觉一晚之后就没了，这件事情让他终于了解到，哦，我对这件事要好好认真。那他现在又来了一个这个马斯克，愿意帮他做所谓的这个所谓背后的 data 哈，就是所谓的大数据。那他现在发现什么都好有趣，我什么都要拿出来，我什么都要看他们是不是。然后发现每一个州的这个算公民的方法都不一样，甚至投票当天有的是他只要首先是说对我就是公民就可以去了，也不用带 ID。那有的州是要求的啊，那为什么那个很要求的州这么好，为什么那州就不要求？其实他问的这些问题我觉得都很合理。任何一个人，比如说你管一个公司，你希望你的这数据很清楚的时候，这是正常的。那现在他是管一个国家，他希望所有的数据都是完全这一模一样，而且统一规划，都不能有不一样。可是美国就是联邦啊，州就是有自己的权利，所以除非宪法改变，如果宪法又不改，所以那你就一直会上诉到大法院，那法院来做裁决咯。
我还有另外一个部分，你知道吗？在上一次的那个选举他输掉的那一次，因为他一直讲说选举是被偷走的，然后都是一些什么奇奇怪怪的人然后去投票，所以他输掉了。这个故事闹了4年，他后来他席卷式的重新回到这个白宫啊，当然这个是一个奇迹哦，但是他也骂那个选举制度骂了4年 ，OK， 所以
他是用同样的选举制度又赢回来了，
是，对，
又不是又换新的选举制度啊，
对，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说你刚刚讲的那个同样的选举制度没有错，但是有一个地方有非常大的不一样，就是他。就是这一次的选举，就是他这次坐回白宫的这个位置的选举，他在各州都派了他的人手去监督，他以前没有，所以他用相同的制度的时候，
他学习玩这个游戏规则，了解里面的问题，
对，
然后很认真的去监督他。
对，所以这个部分他就说，我要上一次我没有监督，所以可能有人作弊啊，或者是可能有人在做什么猫腻啊。我这次我派了我大批人马、律师团队，全部美国50个州各个全部都有我的眼线，还有我的这个我的线民，所以这一次我们看得很清楚，就是他们就是不敢怎么样怎么样的。第一次我没有派人，所以说永远都有话说，这是我的意思，你知道吗？所以既然有话说，如果今天总统用这个行政命令来做的话，你觉得是不是能够服众呢？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说，现在就是损害弱势团体的这个问题，你知道吗？美国的投票它是一个，它是我的权利，如果你损害了我的利益的话，这事情行得通吗？你的看法呢？
我还是认为就是说，他这次的行政命令快会面临很多挑战。但是因为我觉得公民团体他们有时候提出一些异议跟提告诉的时候，有人会觉得啊，你们是找麻烦。其实也不是，他就是把问题点出来，就像我刚刚说的所谓投票税，因为我觉得这真的不太公平。任何一个人本来投票是权利，那你现在除非你跟我说从现在开始申请美国护照都不用钱，
想得美，
就会拿得到。那这就是我的权利，就是我是公民，我就可以申请护照，我拿到护照，我就可以证明我是公民，就可以投票。如果这全部都不用钱，我觉得这件事就会过。因为就合理嘛，就是你就是给我与生俱来的公民权利，只要我申请的政府通过了，我拿到我的护照，我就可以去投票。那护照就会取代全美国变成唯一可以用的身份证件。可是因为现在就是护照要钱，所以任何的州政府都不敢要求你要用护照来证明你的身份啊，因为护照， 办护照很贵的。
是啊。
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其实牵涉到一件事情，因为我们在台湾长大的就不太一样，因为我们是户籍法，所以什么都跑不掉，盯得清清楚，所以选票一个萝卜一个坑，也是当天本人要投票，也没有，也不能邮寄，也不能通讯，什么都不行，对不对？那所以难道美国要走回到那个老路吗？就是好，那好吧，你是连那个通讯也不行，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就是每天你大家全部都来给我当天排队，每个人就只能拿护照来投票。美国如果有一天要走到这个地方的话，也不是不可以，只是真的是劳师动众，因为美国的土地广阔，有人住在山上，出来一天要好几个小时，找到一个投票站要更远。所以这些其实都是挑战的一部分，因为包括你要他做所有的这个公民认证的过程里面，你会让他非常的不方便。那你一个民主国家，你原则上希望投票是让人民觉得方便、愿意参与的。因为我们常说，觉得麻烦就不参与公共投票，你就丧失了成为这个国家很重要的声音嘛。那你不希望这个重要的声音，就是因为他付不起那160块的护照费，他就没有办法出声音啊。
OK， 好，来，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啊，听听听众朋友的意见吧。总统的这个行政命令啊，就是联邦选举的选民登记必须出示公民身份，但是这个问题就在这里，可能会损害这个没有钱的弱势团体啊、哦。那他们就没有钱，也没办法证明自己的话，那就投不了票了。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你有什么样的看法？同时，因为在5年前的时候，那一次的选举，总统一直想说，哦，这个选举是被偷走的。那如果他现在有这么强的一个总统令来公告的话，是不是能够堵住这个以后未来还有人会说可能有人会偷选票呢？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啊，先进广告，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听听大家的想法。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是总统的行政命令啊，是有关于联邦选举的选民登记以后呢必须出示公民身份。那么不知道听众朋友你有什么样的看法，因为这个出示公民身份呢，要不然就是护照，要不然就是 Real ID， 要不然就是公民纸，要不然就是出生纸。但是呢问题就在这里，如果是弱势团体的话，你没有钱或者你年纪大了，你要办这些东西都非常非常的困难，所以呢可能会损害弱势团体的投票权。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同时哦，因为在5年前这个川普那个时候这个输掉选举的时候，他就一直觉得说，哦，这个选举是被偷走的，偷走的，一直偷来偷去。现在他用他的总统令，他用一个比较严格的法律，你认为呢，是不是以后再也不会有这种谁还会再说什么选举选票被偷走了，是不是堵上，就是堵住这个口了？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今天礼拜五的时间，我们在节目线上邀请到的是黄群燕和听众朋友们来做新闻分析。来，我们听听看听众朋友的意见咯。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 Hello，
谢谢主持人给我机会。我觉得川普这个行政令呢，真是美国200多年来的一个代表一种公平正义。这200多年美国在加州的选举啊，就是一个胡闹。为什么？就是弄虚作假，人都可以不要身份证，也理论上说我可以找一帮支持者投10次票到10个不同、20个不同的投票站，所以非常无聊。
可是
弱势群体啊，他们出不起钱，我呸！那美国的福利，一4口之家一个月的福利就要800多块钱，一个孩子再过100块钱。
来，我理解，一个月给他800多块钱，可是那也是他吃喝拉撒的费用嘛，对不对？如果要一个人办一张护照，一本护照，对不起，160块，你想想看，4个人要多少钱？他这个月的800块不就没了吗？还是有差啦，你知道吗？所以但是你觉得说公平正义是需要用一个比较严格的法律来定立的。好，我听见了，谢谢你啦。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想法好不好？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请讲。喂，
你好。
嘿，你觉得呢？
觉得这届的总统啊，共甘原理啊， 想进也不是，想退也不是，才做了两个多月，谢谢。
才做了两个多月，我都没有听懂你说什么呢。OK， 我们今天谈论的这个重点哈，我现在讲的就是说，我们其实在国会里面呢，现在也在推动这个选举的这个怎么讲，就是他要改变或者修正的一些法案，但是呢，总统等不及了。他就觉得我的行政命令就先下 ,OK? 他就是觉得说这个联邦的选举的选民登记用出示公民的身份证，这才能够证明我们选举的真实性。但是这个问题就是可能就会损害到比较年纪大的人啦，或者是家里比较穷的啦，或者是住在偏远的地方啦。那么不知道大家觉得呢，你觉得说用这种严刑严厉的这个法律真的能够代表公平正义吗？我们美国投票是一种是你的权利齁，这个权利会不会被这种严格的法律给剥夺了，然后到时候要再转回来的时候可能就很困难了。你懂我的意思吗？我讲的这个部分大家清楚了齁，我们继续来听听大家的想法好不好？谢谢你齁。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喂。
Hello,
是，请讲。
这当然要这样做了。你宪法规定公民才能投票的嘛。
嗯。
你怎么证明你是公民啊？你拿出公民证来证明啊。
OK。
你有困难，你向政府申请，你向慈善团体申请。民主党不是很喜欢帮助穷人吗？你给他们帮给他们发点善款怎么样啊
？OK。Okay,
啊，
你这样，
你这样吗？你这样不是不违反宪法吗？你不查 well, 查证件，对不对啊？
没有，你知道吗？弱势团体其实这个也有百万人呢，百万人办护照很贵呢。
什么很贵啊？你看他们拿钱出来，几千几十万、几百万都拿得出来，怎么这点钱拿不出来、啊、
？OK OK，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如果真想投票的人，他存160块，他也会把护照办了，就是这个意思。觉得还是你认为，就是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严格的法律才能代表他的公正性。好，谢谢你哈，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想法。谢谢，来，你好，你在线上啊？喂，喂，
如果真想，
喂，你在线上吗？
百六十块
，Hello， 哎，请讲。
哎，我赞成。
说来听听。说来听听啦，理由是什么啦？
他这是很公平吗？这是把这个国家拉到轨道上的。
可是年纪大的人，
年纪大的我也年纪大了，我这个办护照很容易吗？网上都可以办了吗？这很容易的事情嘛，不是这个不是说这个年纪大年纪大，就是国家要上轨道嘛。
OK， 可是有些人年纪大了，可能又没有钱，你知道吗？
怎么会没有钱呢？100多块没有吗？他们浪费的不得，浪费的都不晓得多少。
OK， 好，
100多块钱，那美国这么穷吗？
OK， 我说不过你 ，OK， 年纪
是
OK， 好，所以你还是认为
我们在台湾办个身份证也要钱啊，我们办个什么户籍证都是要钱的、
啊。当然啊，那要不然
对呀、
啊，那国如果不要钱，国家怎么运作啊？你说是不是？好吧，所以你认为，投票权，这个或者要证明自己的公民身份，如果你找不到的话，自己有这个责任跟义务，你不能讲说因为你穷，因为你老，你觉得说这就叫做借口。好，听见了，谢谢你。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意见。谢谢你打电话进来。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请讲。喂，
罪犯理论。
Oh my God，Hello， 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请讲。哎，
哎，你好，
好，请讲。
哎，就是说，我觉得所有赞成这个观点，赞成说要出这个观点的人都是太 simple 太 naive。
为什么呢？因为。
为什么要作弊的话，这个的话是这种现在的美国总统这个行政措施只能只防君子不防小人、
嗯、
如果真的要作弊的话，这个方法多得去了。
OK 理解了。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如果真要作弊，你什么出示身份证或出示什么公民身份都有。
我举个例子吧， 出这个证那个什么公民证公民证的证的话，如果我叫我伪造一个公民证得不得？你你说是不是
OK、啊、OK， 如果真要作弊的人早就作弊了，干嘛这大费周章这样那样，好像把每一个人都看成跟怎么讲，就是小偷一样，或者大家都会去造假一样，你觉得真的没有这个必要？好，行，也有你的观点哈，我觉得是因为我们美国投了100多年的票，也没有发生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啊。当然有个别的哈，那个别的，那你愿意去坐牢，那请便。但是问题是，我们在讲行政法令或者是推动法案，这是全国的设施，哇，这动作可大了去了，你知道吗？谢谢你哈，来，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想法。来，你在线上，请讲。喂，
投票不查身份，那不是公民都可以投票，就剥夺了我们公民的权利啊。
嗯 ，OK。OK， 然后呢？喂，
剥夺了我们的权利，这不好啊！
Okay.
就拿我们加州来说吧，我们加州就是因为很多不是公民的人可以投票，所以我们才会是一直是蓝党，蓝色的州。
OK，OK。有可能啦，但是也没有可能，我无法证实，你知道吗？他没有证明他的公民身份，但是你不能讲说他没有啊，你知道吗？Hello， 挂了。OK， 来，没关系。我们讲的国家政策，到拿出来给大家讨论，为什么？因为它会影响我们的生活，跟我们未来的投票，你知道吗？大家需要知道，需要了解，也需要出来辩论，好不好？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Hello， 喂，
你好。
哎，你的看法？
喂，你好。我是反对川普这种说法的。
说来听听。
因为很多人不了解这个加州的选举制度，就是他们川普说有作弊他们就信了。其实加州这个选举制度是有一套验证机制的，就是从地址 ID 就是还有那个善号签字全都有计算机和人工去验证的，然后去省了很多人的就是麻烦啊，就还要出示什么的，然后其实他有些人这样说，还有一些人不相信，是觉得啊，我这样说他其实，当年就是川普失败之后，有些人就提出说作弊啊什么的，然后加州也欢迎所有第三方人士来，就是来监督啊，就
对，
然后什么共和党也来了，然后还有透明国际记者群体，各种记者群体都来验证过这个机制。
是
对，并没有发现什么大范围的作弊的。
OK，
这些很多人都是被川普的一些假消息欺骗了。
来，我们现在回到这个总统令，好不好？就是行政命令，联邦选举的选民登记必须出示公民身份，你觉得呢？
我觉得加州原来这套机制就很好，就不需要，因为加州这个都各种群体来验证过。这是一个科学的
，OK，
经过验证过的
，OK，
各个群体验证过的
，OK， 所以你认为川普总统做的这是多此一举吗？
对，我觉得就是多此一举。
好，
他说什么？哎，他说作弊，这都很多年了，第一届他就说作弊，现在他当选了也作弊了，他可以去查呀。
OK，
加州也欢迎他来查，然后他结果他一直都没查出来。
Okay. 他第二届的时候他没有查的，第二届的时候他当选了他查什么？而且他第二届在开票的时候他派出了千军万马到全国的监票中心去监督，你知道吗？他第一次的时候要连任的时候，那个时候他没有这样做，所以他就觉得说 OK， 他心里觉得怪怪的，你知道吗？好，谢谢你哈。所以你认为现有的机制已经够了，总统又来补一刀干嘛？你认为觉得说多此一举？谢谢。来，你好，你在线上啊，请讲。喂。
川普总统说的一切都是对的。
OK， 所以。
对呀、啊，为什么不念这个身份证呢？为什么不念 ID？ 没有 ID， 那就你证明你就要起码你证明你是美国人了，你美国公民，你都没有 ID， 可能就不是了。
Well，
这很简单吗
？Well， 你这个看法可能需要调整一下。为什么？有很多的人出生在美国的时候，他 他除了出生纸以外，出生纸搞不好上面有些年代久远的并没有长相。你想想看，出生纸跟你到十八岁的时候，你怎么能够证明啊？你懂我的意思吗？那 OK， 那如果不是规划移民的，像我是规划移民，我有公民纸，它上面有我的照片。那有些人他不办护照不出国，也没有 real ID， 你不能讲说他活得不对啊？你说是不是？
OK， 那如果是我是一个非法的移民拖进来的，我是公民，你怎么你要不要给 ID 给我证明啊？给你证明看、
OK，
对不对
？OK，
你有你总要有一个，你没一个你我就说你不是。
OK， 好，我懂，意思就是说，你认为每一个人有证明自己清白的这个必要性？可是反过来又讲说什么？但你不是把每一个人都看成当小偷吗？哦，我还要证明我是清白的，太奇怪了。没关系，事情两面看，事情两面看，好不好？我们拿这个议题出来讲，就是要讨论，这是我们的事情啊，你说是不是？好，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啊，请讲。Hello，
哎，广瑜啊，
嘿、hey, ，
好。
好，
哎，我想说的是，联邦选举一定要用真实身份护照。这一些，你如果有一些州地方选举，你采取你自己的一套方法，也可以。所以川普的政策是指在联邦的选举中间50个州一定要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那不是差不多？
如果50个州都用自己的标准来选联邦总统这一级官员的时候，
或者参众议员。
有漏洞可钻
，OK，
就这么简单嘛
，OK，
所以我支持川普的这种说法
，OK，
以联邦为主的官员选举一定要有一个基本统一的标准
，OK， 来，我跟你说哈，川普也只能管联邦，我们不是中央集权制的国家，他要管加州会非常困难，没有办法，所以总统只能管联邦。但是他要让这个州听话的话，他就是用钱。那如果哪些州愿意觉得说我今天要单干，那 go ahead，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好，谢谢你哈，哇，很多朋友在线上啊，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喂，
哎，大家好，
请讲。
关于选举啊，那个弱势族群有很多途径啊，比如说我知道他们就是轮椅啊，对那个残障的人呢、啊。还有瞎子啊，盲人啊，他们有另外一种选票啊，他们这个事情已经在做了，只是多加一项，我觉得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应该加上去。为什么不会说因为这个东西会限制、会阻扰了、会有任何的改变？他们多加一项扶植、帮助残障、不能够投票、不方便人。可以做一个动作，已经在做了。我所知道了很多人、
okay.
盲人，他们用另外一种投票。
来，你知道吗？盲人啊，或者是干嘛？这本来就应该要做的，因为我们美国这个部分，如果你不把它当作平等的待遇的话，这是违法的。但是我们现在讲的是另外一件事，请问一下，盲人要不要出示公民身份 ？OK， 盲人或者是耳聋的人要去办公民身份，你懂我的意思吗？好不好？这件事情跟你那件事情，这是两回事，好吗？好，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你好，你在线上，请讲。
哎，是我不赞成。刚才有一位那个听众讲的说，这个100多块的护照钱不是钱，这是很多人一个家里面多少的生活费。那现在国家如果要建立制度，不是逼死穷人独享富人，这不是美国的立国精神。事实上，你今天要建立一个完整的投票制度，这你要去彻查，就是说我们的户籍的人口，然后那个重新的办理投票制度是可以，但是我真的不能认同刚才那位听众，假如说100多块不是钱，是他是这样子想的话，他有钱，现在我们人美国人民生活越来越辛苦，
okay.
连买一部车的关税都要加25%，
okay.
你看看，然后联邦多少人没有，所以这是说的。
Okay.OK，
不知民间疾苦。
OK， 好，没关系，160块，每个人价值观不一样，有人觉得说160块是钱呐、啊，但是你觉得说160块就是钱，别逼死穷人。好，我听见了，哇，很多朋友在线上，来，我这个时间的关系，你知道吗？我接不了了，我先进广告，请原谅我，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针对于总统的行政命令啊，要联邦选举的选民登记全部都要出示公民身份的这个新法律，和大家来做深入的分析与讨论。好，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的邀请到的是黄群燕，和大家来做新闻分析。还有很多朋友在线上，差不多了，我这个时间我们留给我们的黄群燕好不好，请他来跟听众朋友们做个总结吧。来，群燕，你有一分钟的时间跟大家来做总结，谢谢你。
对，不管听众你是觉得赞成川普总统的行政命令或不赞成，重点就是因为美国的宪法是保障人民可以投票的，那同时因为每个州又有自己的州宪法来保障他可以做所谓的行政裁量权，去怎么样执行选举的认证跟行程哦，所以这两方面各有各的立场，但是没有错，美国宪法讲得很清楚，只有公民可以投票，这个大家都不反对。但问题是美国一般的人手上不会拿着护照，也不会拿着一个什么公民纸，我想一般的人在这边出生就自己就是公民了，所以他现在忽然面对要怎么样认证自己是公民的时候，我相信川普总统他也只是希望投票的人真的是公民而已。那至于这个手段要怎么达到，那每个州是不是愿意，就像有人认为加州是已经做得够好了，有人觉得加州过得不好，同样的纽约一样，纽约有这个问题，认证身份的问题，所以每个州他都想办法在做最好的，但是当联邦要求大家要用同一个标准的时候，美国在这样的联邦制度里是非常的困难的。所以其实我其实是拭目以待，就是不管在他的行政命令会不会被挑战，或者是国会这所谓的身份认证的部分，他成立的法律是不是能够过关，更重要就是我觉得人民会不会因为要求要身份就干脆不投了，那这样是不是更损害了这个所谓的公民参与国家未来方向的投票的行为。其实这件事反而是大家刚刚都没有讨论的，因为大家觉得你没钱就不要投票吧，他现在好像这投票变成有钱人的权利，这样又不太对，所以可是这应该是公民的权利，那是不是政府有配套措施，比如说什么年收入多少的人就自动给你护照，我也不知道。但是我只是说所有政策的发生就是因为总有要顾虑到全国的每一个人民，希望每个人民的投票权不要受影响，所以我还是觉得说这个是值得讨论的，没有人会希望这个投票不公正不公平，大家都希望结果是公平的，那至于它的过程中间怎么样在总统联邦跟州的配合，我想都拭目以待。
OK， 好，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非常谢谢黄群燕带来的新闻分析，感谢你哦，谢谢，
谢谢。
好，那么今天节目时间进行到这里，感谢听众朋友们晚上的收听还有您的参与，在这里祝您有一个愉快的周末假期，我们下礼拜一空中再会咯，晚安，拜拜。